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你今天的难处到底是什么？在你的职场上，你的难处到底是什么？你以为神不知道吗？神早知道了，而且神甚至还可以提醒你，他的难处比你想的还要大。但是真金不怕火炼，神可以把所有的难处都告诉你，这个人真的是高得不得了，没有人站得住，你也不可能胜得了。但是接下去他就告诉我们，但是耶和华你的神像烈火一样已经在你前面先进去了，然后你要跟着进去，把他们这个征服，把他们赶出，使他们速速灭亡。请问是谁得胜啊？谁得胜？神得胜，对，也是我们得胜，对啊。他先得胜，他为我们赢得得胜，他把得胜的权柄、得胜的应许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来经历，可以来支取他的得胜。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经历，我们所有挑战里面我们该要有的态度。在你还没有经过以前，神已经经过了，而且他已经像烈火一样，已经把对方已经 disable 了， disarm， 已经先让他无能了，才让你去面对的。我儿子小的时候，我常常带他们看那种 discovery 哈，或是动物片哈。这个比喻我好几十年前讲过，不是好几十年，大概十几二十年前讲过。那个孩子小的时候带他们看动物片，然后看到那个狮子在训练小狮子的时候，那个公狮子都在树底下睡觉哈，就是靠在那边，这个也常常看到。然后母狮子在这里训练这些小狮子，那这些小狮子一个一个小小的都很活哈，像个小狗一样蹦蹦跳跳的。那么这个母狮子就要教他们打仗啊，教到他们怎么样去掳掠这个食物啊。所以例如说碰到一只小鹿啊，或者碰到一只羊啊，这个母狮子就先上去了啊。然后就把那个已经咬的已经大概奄奄一息了啊，但是还是会动一动就是了。然后就叫小狮子上，啊，这些小狮子呢，其实这个动物已经被这个妈妈都咬了都差不多了啊，小狮子就上去咬啊咬啊，偶尔被踢一下就是了，再咬啊，其实没有危险性啊，终于把这个咬死了，哇，他们神气的不得了，在那里吃了啊，其实是妈妈把得胜给他们，但是训练他们。等到他们慢慢再长大一点的时候，妈妈就不是咬到九成死了哈，就咬到七成死啊，让他们又有力量可以征战啊。再大一点的时候，就把它咬了个半死就是了啊。那么再大一点的时候，变成少壮的狮子，那母狮子就在旁边看着他们打。出事的时候他才出马，不然的话就交给他们啊。就是独自引导他，在这里训练，在这里教导我们未曾晓得的战士。但是在经过这些事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却逐渐的成长。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原则，他借着一切的环境在这里训练我们。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不是你的儿子需要一个脚踏车，你出门就捡到一辆免费的啊！不是这样子用的哈、啊，这节经文不要这样用。他底下是告诉我们啊，就万事互相效力，为了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些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那这些被神招来的人，他就预先，你听到哈，神早就预先定好了一件事情是他在做的，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就是要教我们借着这些环境，我们能够生命长大，生命被改变，我们能够有突破，让我们越来越像神的儿子。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最伟大的工作。他帮我们解决难处是恩典，他让我们能够成长到有能力自己去解决难处，这是一个更大的恩典。好，所以 Mary Kay 是一个基督徒办的一家化妆品的公司啊。那这个 Mary Kay 这个姊妹，她从小她就是那个妈妈单亲把她养大的，她的妈妈从小训练她独立，她很小都得自己做菜，因为她的母亲就告诉她说：“我做一顿饭给你吃，永远比不上我教你怎么做饭。”这是他母亲给他的教导，所以他从小就是学习独立。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开了很大的化妆品公司哈，听说，啊，这个 那神就是在这里训练我们，不要每次碰到难处的时候就呼天抢地说神啊救我救我，你一辈子喊到去见神还在喊说主啊救我，神也不喜欢看到我们这样子，对不对？连20岁的大男人呢啊，指头流个血就妈救命啊，那你这真的是丢脸丢脸，对不对？所以神要训练我们，让我们可以征战，让我们可以靠着主能够在一切的事上能够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所以当神在这里调度万事训练我们的时候，这个叫做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做门徒啊，在宇宙的学府，在至高的学府里面，神是我们的老师，然后我们所有的遭遇和环境是我们的教材。而教学的目的是叫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让我们和神的关系被改变，让我们的生命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能够与他更亲，能够爱他更深。神对我们来说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不再是别人的神，不光只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是我的神。所以有一次我们教会在读撒母耳记的时候，那一直讲到大卫大卫大卫跟神的经历。有一天我在那个地下室的这个走道祷告，在默想话的时候，哎呀，是突然一下子想到大卫的神就是我的神，我砰一下就跪在地上伏在主的面前，一直流泪一直祷告。哎呀，我们都好像把他这个在读圣经的故事哈，大卫怎样经历神啊，或者我们这两天摩西怎样经历神，哪里晓得摩西的神、但以利里的神、大卫的神其实就是我的神。太荣耀的事情，他亲自在这里教导我们。历史历代他教导了多少这个尊贵的器皿，成为扭转局面，成为带下祝福的器皿。今天他在你我的身上做同样的事情。不要小看自己，神把你摆到那里就是叫你成为那边的人的祝福。但是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神要在我们身上，神真是要有工作。所以今天刚刚我下午来听到后面于师母也提到那一节圣经哈，哥罗西书3:11，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这一次讲到我们天天的生活，我们所接触的看起来都是外面的事情，看起来是外面的人际关系，看起来是人所谓的运气命运这些东西，但是对我们神的儿女们来说通通不是这样。他是神借着圣灵调度好的万事，然后所有的环境里面你都可以经历基督，你都可以来得着基督。我有两个在职场上的见证，其实这么多年很多人都听过了，可是我每次讲总是会后都有人跟我讲说，哎呀，还好谢谢你今天讲的那个见证帮助了我哈。所以你们听过的就请你们原谅我啊，要听30遍。我说过以前在我的公司里面，我从小到大，你们听过我讲我家人哈，我们其实感情都很好的，所以爸爸妈妈也很喜欢我，哥哥也很喜欢我，老师也很喜欢我，同学也很喜欢我，连我小学一年级开始上学我都不用背书包啊，我那些狐群狗党都帮我背书包大家感情好得不得了。我跟他说不要不要不要，我自己背，他们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啊，你跟我们讲话就好，我们帮你背啊，所以我们感情都好得不得了。一直到我到了这家公司的时候，哎呀，我一进这家公司，我的同事都来找我，中国人也跟我讲，美国人也跟我讲，他说于某人，他说你要小心，你的老板是全公司坏的有名的人。啊，那我在想，这个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天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靠着主一定得胜啊，所以我也不在乎。哪里晓得我才进公司第一天，我就领教这个老板的厉害，他非常非常的怪癖的个性，非常非常的 picky 啊，这个强那个对人很苛刻的。然后我就开始每一天被他折磨啊，真的是每天被他折磨。他每一天都要一大早叫你7:30要坐在他对面啊，然后他就问你昨天做了什么，那我就得跟他报告我昨天做了什么。那他是电脑的外行，那我们是学电脑的，所以他天天就打断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啊？你为什么不那样子做？那外行人问起来你真的是受不了啊，真的啊。就像如果于师母在做菜，连这么简单的事还不是电脑的事，我站在旁边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加盐呢？啊，你为什么不加糖呢？那他一定气死我，他叫我出去，对不对？啊，你为什么煮饭要外锅要加水呢？就啰嗦死了。他说你可不可以下次不要加水，煮煮看。他真的是这样子要求我，我真的给他气死了，我就跟他解释他就不听，他说你听我的。 所以我下次煮饭就不加水做给他吃，对不对？啊，然后你就发现做不成啊，那个水那个饭就没煮熟。他说你为什么把饭煮成这个样子？我说你不是叫我这样子吗？啊，他就会更生气哈。所以你就是碰到一个很不合理的老板，他美国人，他是美国人，居然会这样子干，我真的是不能明白。所以我天天被他搞的话，每天要上班我就头痛。啊，这个不是形容词，是真的头痛哈。所以后来有一天他实在很不合理的时候，我的同事就跟我讲，他说你应该告诉他上面的大老板，他说这个人欺人太甚，全公司都有名的。所以我后来那天受不了了，我就去找大老板，跟大老板讲的时候，我的大老板拼命跟我道歉。他说哼，他说真是不能让你这样子受苦，他说我们公司对不起你哈，他说这件事情交给我。然后他就把我的这个小老板叫到办公室去狠骂了一顿。事情解决了没有？你们都好聪明啊！因为他的大老板骂了他了，咱们天上还有一个更大的老板哈，还是叫我服在他的手下啊。所以呢，你去你先生面前告状啊，婆婆不见得会改变的，可能会更厉害啊。所以他骂完出来以后，就把我叫到办公室，然后他就骂了我一顿。他说：“你不要以为你去跟某某人讲，我就会改变。”他说：“我还是一样的。”从那天开始他对我更坏，所以我后来实在在主面前受不了的时候，我本来想换工作，但是我已经习惯性所有的脚步就是云住火住不动，咱们就不能动了。我一直祷告主，然后主也不让我换，所以有一天我自己跪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就是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这句话对我来说不再是一个道理。好，那天突然一下子开我的眼睛，基督真在一切的话，真在一切的环境里面，也在我这个艰难的环境里面，也在我老板给我不合理的对待里面。但是到底我得到了基督没有？既然万事互相效力是要叫我们得着基督，让我的生命被改变，既然万事互相效力的是要叫我能够跟主之间改变关系，我能够真正借着这些事与主更亲，能够爱他更深，那么我为什么天天只是在这里咬紧牙关，只是在这里咬牙切齿的忍受这些难处呢？我到底得到基督没有？而且神知道我们的本相，我从小到大不觉得世界上会有不能相处的人，所以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死角，是我自己不认识自己的。所以神界的环境，很多的人事物，其实是在这里掏出来给我们看，是在这里显明我们生命的本质，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谦卑，能够学习去倚靠他。那神真正要做的不是叫我们受苦，乃是要借着这些环境让我们认识自己，而让我们转向神，而让我们得到基督。如果在我们所有的遭遇里面你没有经过这一环的话，你只是白白受苦，你只是活在一个外在看得见的境界里面，求神挪去难处，求神挪去我的礁石。我早上讲的礁石真被挪去了，然后我们感谢神难处掉了，可是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我们的生命没有提升，我们的水还是同样的 level。 所以当神那天开我的眼睛的时候，哎呀，你知道我里面喜乐的不得了，我都这么长的时间没有像那天难得这样子，真巴不得赶快上班。前多年都是怕上班，现在是想赶快上班，能够靠着主，我要来得着主，我要借着这个艰难的环境，这是我的未得之地。所以我为什么讲到会跟大家讲说什么叫做未得之地，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我说未得之地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最贴切的讲法，就是那些会搅扰我们的人事物就是我们的未得之地，表示我们生命不完全，有缺欠，还没有办法靠着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我们还有需要被改变的地方，我们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所以任何搅扰你的人事物跟环境，你要为了这件事情感谢神，趁着我还活着，趁我还有生之年，神提醒了我，这是我的未得之地。所以我第二天去上班的时候，我完全换了心态，老板一样没改，一样骂，可是我心里面喜乐的不得了。真的，那就是只有耶稣可以做得出来，只有神可以做得出来。哎呀，那天我就集中在我的心里面，我说主，我要借着这个环境，我要得着你，我要让你来改变我的生命，改变我的性格，改变我跟你的关系。所以他一面骂我，就一面跟主交通，赞美主。我就惊讶地发现说，这不是我于鸿杰，这是基督在我里面奇妙的改变。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一改变他就改变了，他也没改变。要接连骂了几个月，但是每天早上那是我跟神亲近神最好的时间。 他在那里骂，我在这里赞美啊。有一次他骂得很厉害，哎呀，我就喜乐的也不得了，因为我觉得这不是我从前的于宏杰。他那天骂到最后，我喜乐到我的眼睛都有眼泪了。结果他注意了哈、啊，他以为他把我骂哭了。他说：“好吧。”他说：“你走好了。”他看我那样哭哈、啊，不是、啊、眼泪啊，他走了。其实我那天喜乐的不得了。It's not me. It's not me. 谁让我经历到他？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很多的环境我们以脚踢刺，我们埋怨，我们无可奈何，我们灰心丧气，但白白浪费时日，白白浪费机会。神其实花了很多的功夫，神要把我们做成他的杰作。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我们都是他手中的杰作，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成的。所以你如果没有得到耶稣基督，你怎么可能成为杰作呢？所以我后来会很同情那些为难我的人哈，找我麻烦的人，因为我觉得神是使用他成为特殊工具，在我身上做雕刻的工作啊啊，你不能什么东西都拿同一个工具去做，你都拿铲子的话不可能，对不对？你都拿锯子的话他也不可能。你看米开朗基罗在那里雕刻大理石像的时候，他不可能每一个都拿电锯咔锯。碰到眼睛，碰到鼻子，碰到脸上的皱纹的时候，他要用很细的东西、哦、有些要转弯的地方他要用特殊工具，他才能成为杰作。没有人会纪念工具的，等到制成品完的时候所有工具都撤掉了。所以有一次我跟于师母到罗马去哈，他们那时候罗马教会正好有一些难处，所以我们花很多时间陪他们祷告，陪他们交通，然后就他们也没有空带我们出去玩啊，那个负责弟兄后来很亏欠哈，就是礼拜六吃完中饭的时候，他说我很快的带你出去一趟，我们回来下午继续开侍奉聚会哈。所以我们就吃完饭以后就在旁边的一个小教会晃了一下。然后那个教会呢是彼得被押送到罗马他们这个纪念的教会哈啊，就是纪念彼得这件事情。所以在那个教堂的前面就放了一块那个玻璃罩起来的，就是彼得手上的手链哈，那个chain， 然后我对这个没有太大的兴趣哈。那就在我在那看完了以后呢，我就一眼瞄到旁边有一个大理石像，那个 Michelangelo 米开朗基罗雕刻的摩西的像。哎呀，我这两天讲摩西应该放给你们看哈。他大概六尺高的一个大理石像。那我以前在网络上就看过他的故事哈，就是米开朗基罗在雕刻这个摩西的雕像的时候，他雕完的时候他就这样看着摩西。然后他就很生气啊，然后就对摩西骂了他一句，他说你为什么不讲话？摩西是大理石雕像怎么会讲话，对不对？你就晓得那个米开朗基罗他是追求卓越的一个人，他希望他的雕像雕到以后人家看到这个像就好像摩西在对你讲话一样，他是一个追求至高绝这个卓越的一个雕刻家哈。他那里想到他手上的雕刀还没有收好，就在摩西的腿上刮了一条线哈。那这是他整个雕像唯一的瑕疵啊，我在网络上看，所以我那天看到摩西的时候我就很高兴啊，我就说弟兄来来来来帮我跟摩西照张相。然后我就跟摩西照了一张相。那些雕刀那些特殊的工具没有一个摆在他雕像旁边，光只是陈列摩西的像。弟兄姊妹，你得知道神今天在我们身上工作，兴起这个老板，兴起那样子的人，让你的孩子这样子不乖，孩子不乖很多时候是我们责任了哈，我也不能这样讲。很多的环境我们不喜欢的，这些都是工具。原谅我说我也是你的工具，对不对？这个有正面的有反面的，神就是借着万事互相效力，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让我们成为杰作。所以后来我从那个公司离开以后，那个公司我进去的时候股票25块，我离开的时候股票25毛。不是我把它搞成这样子的哈，那是在经济不好，所以后来我走了没多久它就倒闭了。也不是因为我走了它倒闭了。然后我到了另外一家公司，我刚进那家公司的时候，他们把我聘去是资深的这个软体工程师哈。那他们有一个特别的项目交给我，叫我去负责，我要带着三个小团队去做那个东西。那我一进去的时候，我才进去才一两天，我的老板就把我叫去了。他说汉啊，他说我们公司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已经长时间没有做出来，解决不了。那么这个客人哈，就是美国的 McDonald 这个航空公司 那是美国很大的这个航空公司，他们非常的不高兴啊，要我们赶快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他说你可不可以帮忙去帮忙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个是跟我完全八竿子打不在一起的一个项目哈。那他既然老板这样子跟我讲，我说好吧，我说我就过去看一下。所以我就祷告主，也求主给我智慧，然后我就花了几天时间在那个电脑实验室里面，我在那里找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也哪里晓得呢啊，神也很怜悯我哈，这个完全这个跟我没有关系的一个项目，结果我三天左右我就找到问题了哈。啊，我就把那个东西改过来以后试验一下，那原来那个荧幕上那种 data communication 的 data 通通都不出来的，结果我做了那个改了以后呢，啊，一下子所有的资料就全部出来，而且这个非常非常漂亮、非常整齐的出来。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个美国人进实验室哈，高高大大的美国人进来，他一看到我这个荧幕上东西出来，他那个大手就把我坐的椅子就往旁边一推哈，他也不管我是谁。这么不礼貌的，然后一推，然后就试了两下以后，他说我要去跟老板讲，问题解决了。你知道这个实在是很不合理的一件事情哈，我当时被他气的，然后我在想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人来到这家公司，碰到美国人这个样子，然后我心里面很不舒服。然后过一下他又进来，他一进来我就把椅子。该我把椅子一推我就离开，我不想理他，我就回我办公室去。哎呀，我坐在办公室里面我气得不得了，我想这个家伙啊，然后我用很多的理由让自己啊有理由生气啊，我想什么种族歧视啦啊，欺人太甚啦，什么太不礼貌啦啊，我越想越生气哈，然后后来就觉得说哎呀我不要去跟他计较。可是你知道吗，这种天然人的这种挣扎哈跟压制是没有用的。这个是练外功。那个练得很辛苦，我只是觉得我是基督徒算了，不跟他争了。可是呢，那个气实在很不舒服哈，就是好像一个胀的大气球，然后在这里对自己讲话说算了，不要跟他争了，大人不跟小人斗，那个气球就慢慢放了哈，小了一点。可是，一想到他刚才那副嘴脸，气球又胀起来了哈。所以我就坐在我的房间，就一胀一缩，一胀一缩，哎呀，那个真的很不舒服啊。你们夫妻吵架也会有同样的情形，对不对？啊，我本来想这次原谅他的了，啊，那个气小一点。后来一想到他那副嘴脸，啊，气又涨起来哈，啊，又去骂他几句，然后回来，这是练外功，练得很辛苦。然后就在我那边挣扎的时候，我就突然转向主，因为我知道神给我们的拯救，啊，不光只是借着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更是借着十字架，借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啊，这个弟兄们这两天一直讲死就死吧，那是很积极的死哈。啊，就是我不再是我学习认识与主同死同复活啊，让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而不是借着基督徒的教条、基督徒的这个该有的要求，在这里很勉强的、很辛苦的来面对这些事情。所以当我转向主的时候，一转向主，哎呀，你知道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力量、说不出来的喜乐，好像不再是我与某人去看这个美国人哈，而是变成耶稣基督在看这个人。一下子主的爱充满在我的里面，我就为他的灵魂祷告，我的眼泪就下来。哎呀，我不光跟主道歉啊，为着我刚才那样子一个表现，生气的表现，我说主啊，你要救这个人，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爱，我就为他祷告。弟兄姊妹，神可以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把我们带到很多属灵的经历，是我们从前只是风闻有这些道理，但是进不去的经历。但是神却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一个这么不舒服的环境，突然把我带进同定的亮光跟这种同定的经历，这么宝贵的一个境界，让我一下子经历到基督的替代是一个何等的不同。跟基督徒苦苦挣扎要求自己，那是一个何等的不同。哎呀，基督不再是我，是主，我如今活着就是基督。那个耶稣一出来的时候，那个爱啊，那个能力，那个喜乐在我的里面，那个气球不用这样子，更说不用这样子了，那个气就是不在了，而且满了爱，我就为这个人祷告。然后我主动到他办公室去找他啊，我问了人家他在哪里，我连他坐哪里都不知道，跑到他的办公室去找他。哎呀，他一看到我有点不自在，因为他自己知道他理亏哈，因为他这个太不讲理了。我就当作没有事一样坐下来，我就跟他介绍，我说我是新到这个公司的人啊，我说我也很想认识你啊，这个跟他聊一聊。 结果他就很不好意思，他就跟我讲说他的妻子最近决定要跟他离婚，然后他唯一的女儿16岁的女儿在美国中部最近发现身上长了一种绝症所以他说他整个的心情非常非常的沉重，然后公司的事情又赶得这么紧又解决不了，他等于这个美国人口音用变相用这种方式跟我道歉就是了。然后我说哇，我说那你这个难处真的是很不容易，我说我就跟他做起见证来了，讲到我是基督徒，所以原本我可以跟他为敌为仇的但是我那天跟他这样子坐下来靠着耶稣的爱跟他谈一谈，我们两个成为很好的朋友。然后后来我在那个公司将近4年的时间，我们两个合手为公司解决了很多的问题，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所以我可以用人，我有10个理由这个100%十足对的理由可以让我生他气，不要理这样子的小人。但是神却用另外一种的方式，神在这里教导我，神在这里训练我，耶和华在这里独自的教育我们，让我能够化解一场冲突化解一场中间的不愉快，让我们能够变得这么好的朋友。所以弟兄姊妹，在职场里面你会碰到很多不愉快的事，你应该为了这些的事情要感谢神，神借着这个是借着看得见的事，神做那个看不见的工在我们的身上，神借着今生短暂有限的人事物，神在我们身上做那能够存到永远的那种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是神的工作。好，所以我们要有这样子的心智，要有这样子的看见那就太荣耀的事情。所以当保罗看见这件事的时候，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情，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要向着标杆直跑，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招我来得的奖赏，因为他知道在每一个环境里面神是要把基督给我们。所以他说我以得着基督为至宝，他说我愿意为着他的缘故看万事如同粪土，如果不是因为有基督，万事不会是像粪土的，只有因为有基督我们才能够有这种的超脱，这种的超越，这种的自由，我愿意得着基督这是一个最智慧的抉择，我要拣选基督，我以得着基督为至宝。这是一个最专一的追求，就是我只有一件事，我不管从前得胜也好失败也好，我用每一个今天每一个现在，我就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找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很喜欢讲的一个小故事就是有一个小孩子有一天在客厅哭起来他的妈妈跑出来看，看到这个小家伙那个小手伸到他们家里面传了好几代的传家之宝，一个古董花瓶手伸进去以后出不来，就在那大哭哭叫妈妈帮忙拉不出来，把爸爸叫来爸爸在那也拉不出来就倒肥皂水不行，倒油出不来，怎么办？打破那因为花瓶不是我们的，我们讲起来都很容易，这么一打破的时候，浦东好几栋豪宅都一起破了还打不打？你们好现实就不打了妈妈没有办法还是把它打破了打破了，小孩子才不哭，手伸出来了。可是这个妈妈这时候注意到这个小家伙胖胖的小手拳头握得紧紧的妈妈就很好奇，那难怪拉不出来嘛，握着拳头所以卡着出不来所以妈妈就把他的指头拉开来一看，里面一分钱他刚刚拿在那里玩不小心掉进去了，他伸进去抓了以后他就不肯放。那个父母亲的懊悔为了一分钱付了这么大的代价。不要说妈妈后悔，应该这个小孩将来长大更后悔，因为这花瓶本来要传给他的。那你会说因为小家伙没有正确的价值观，你讲对了，他没有正确的价值观。为了抓住那一线，他浪费了一个传家之宝，一个无价之宝。今天我们多少基督徒没有正确的价值观，为了今生看得见的抓得着的吸引我们诱惑我们的东西，我们抓住了我们不肯放。你要晓得所有你抓住的东西背后都有代价，包括属灵的追求一样的，你抓什么你就一定失掉另外一些东西。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抓今生的事情，抓老板的喜乐，抓一个升迁的机会，抓一个赚钱的机会，但是你要知道你付上的代价常常是将来我们去建筑我们会大后悔的。 很多的时候连今生你就会后悔。刚刚讲到在职场上的这个不正常的恋情啊，或者关系，你抓住一个不该有的感情，你抓住一个不该有的这个发财的机会，但是你却付上了极重的代价，那个带来的是今生就会懊悔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教我们好好的追求，好好的追求，要专一的追求啊，他以得着基督为至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回家好，我们是带着很积极的态度来职场，职场碰到难处是一定有的，我们有软弱也是的，但是神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说他我们的痛苦他看见了，我们的哀声他听见了啊，我们心中所有的这些苦他通通都知道。他今天下来，你愿不愿意换一个老板？你还是喜欢法老做你的老板呢，还是你喜欢耶和华来做我们的老板？ Let my people go to serve me。他要把我们救出来，他要把我们带到牛奶与蜜宽阔美好的境界。今天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我们人生所经过的阶段，我们在他的学校里面做门徒，他独自引导我们，他独自教导我们，他能够万王之王调度宇宙的万事，在这里训练我们，要教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生命像他，跟他的关系是第一手的，是真实的啊，是持续的，是亲密的。当我们能够这样子在一路上这样走过来，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长的时候，就好像那个水越涨越高，越涨越高，越涨越高。我们前面不知道还有多少的礁石，但是我们却能够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得胜有余。希望大家加油啊！靠着主的恩典，勇敢地回去，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